嗨，这里是燕飞，你可以叫我阿飞。阿飞的每一部作品都在努力呈现最好的效果，希望给你带来声音上的享受和放松。定制业务，请添加企鹅号17360168832，期待你的联系。皇上，该吃药了。不愿意吗？臣妾知道，您这病啊，也不是一天两天了。太医们治了那么久，也没什么效果。不过，今次却有不同。乃是鸿胪寺李嗣臣献药。李嗣臣上本说，他有仙方可治万岁病症，并且呈上了这一颗红丸。不过，臣妾以为这仙方不可轻信，殿下还是应该。皇上，不要着急。虽然您现在玉体有损，发不了声，但是臣妾能明白您的意思。既然您执意要试试这仙方，臣妾这就让宫女把那红丸呈上。来。皇上，请服丹药。恭喜殿下，看来这李嗣臣所献之药确有功效。皇上，您的脸色红润了很多呢。还是不能说话吗？不要着急，皇上，您可是天佑之人，只要好生休养，假以时日，定能康复如初。殿下，您的那里 想必是这红丸的功效。您的病乃是因为精损过重。既然这红丸能治您的病，定有滋养补精之效。殿下那里自然会 恢复雄风。不过，这种情况，殿下想必是非常难受吧？让妾身这个皇后来为您分分忧啊！你们都退下，这里留我一个人就可以了。没关系，有什么事我会叫你们的。对了，快去通知首府大人，告诉他皇上服了红丸，病情有所好转。还有，宣鸿胪寺李嗣臣进宫面圣。
好了，殿下，就剩我们两个人了。让妾身好好服侍你。我先解开您的衣带。 就这样弹出来了。看来这红丸的药力非同凡响啊。您别着急呀、啊，妾身这就为您消解欲念。首先，让我抚慰一下您这龙根。看来殿下的精元恢复得很不错呢，只是被妾身稍微的用手指触碰，就生龙活虎地抖动起来了。那么，如果我这样用指尖捉住它，轻轻地揉搓，如何呀？妾身这侍奉，您可还满意呢？可惜呀，殿下虽然精元有所恢复，但仍然口不能言，体力也不太好。不然您现在必定已经爬起身来，一边嘴里唤着臣妾，一边把妾身推倒在这床上。不过呀，皇上，您是知道的，妾身喜欢在上。来，让妾身骑到您身上啊。啊，皇上，您的那里更雄伟了呢。唉，说起来，皇上您这几年先是宠爱珍妃，然后又专宠于郑贵妃，臣妾可是好久都没有尝过您这龙根的滋味了。那么殿下，今日风月正佳，您是否愿意临幸妾身呢？虽然没办法说话，四肢也没力气，但是您的全身都在告诉臣妾，您想要我呢。殿下冷落妾身多年，终于在这种时候开始渴求妾身了。可是殿下，虽然您很想要妾身，但是妾身却并不怎么想要您呢。啊，看您这神情是被吓到了吗？皇上何必那么惊讶呢？您自己最清楚不过了吧？这么些年来，你那点床上功夫可是从来没有让妾身满足过呢。尤其是和别人比起来，对吧？啊，殿下这是在挣扎吗？可惜您现在重病在身，连我这女子都能把您压在床上
动弹不得呢。
这又有什么好生气的呢？当年您父皇不就最喜欢当着你的面儿和我翻云覆雨吗？这些年皇上那么冷落妾身，妾身也只好想一些法子满足一下自己啊。你有那么多妃子可以宠幸，也不会介意妾身找几个床伴吧？啊，更何况他们每个人都比您强多了。比如说右羽林卫新晋的百户李大人，说来您可能都不记得了，那孩子之前是太子的伴读，生得俊秀，头脑也聪明，最重要的是那孩子对我这个皇后娘娘十分迷恋。您能明白吗？十多岁的少年，那种难以掩饰的好感和喜爱，可是让妾身相当受用呢。那年，为了不让我打扰您和珍妃的好事，您让我带着太子到西山行宫避暑。那孩子作为伴读也一并跟了过来。在行宫里，妾身遣散了所有的侍从，只留下几个心腹近人，每天独自在行宫里散步赏花。那段时间，人人都以为妾身要被打入冷宫了，那些宫女太监们也就乐得清闲，都去宫外面忙自己的事了。像他那样血气方刚的少年郎，看到自己无比仰慕的皇后娘娘忧愁落寞的样子，就会忍不住的想要表现一番呢。那一天，妾身让他陪侍我去骑马，带走到玉林的僻静之处，妾身假意累了，让他来驾马。我坐在他怀中，一边夸赞他忠诚听话，一边把手伸到了他的裤子里。那孩子呀，慌张得要命呢，却因为要控制缰绳而不敢妄动，只能任凭妾身把玩他的鸟儿。妾身的玉手在那只茁壮的小雏鸟身上不断地抚摸揉搓，却总是在关键时刻停下来，让他只能在极乐的边缘徘徊。小家伙被妾身玩得受不了，嘴里不断地求饶。于是妾身便让他当天晚上来到寝宫来领赏。那一晚
妾身以检查太子习作为名，留他在寝宫伺候，然后让那孩子钻进我的裙底，用小嘴来侍奉妾室。啊，虽然那小家伙是第一次，但是胜在乖巧伶俐，心思诚恳。没几下，妾身的下面就开始流水了。妾身春心荡漾，欲火难耐，便回身坐在凤榻上，脱掉裙袍，浑身上下只穿一件肚兜，对着那孩子张开了我的双腿。到底是未经人事的雏儿，虽然那里已经坚硬如铁，却不得其门而入，忙活了好一会儿才进到臣妾的身体里，然后妾身用这修长的双腿紧紧地往他的腰部一夹。那之后是动是静便全凭妾身处置了呢。哎呀，那孩子到底是习武之人，腰腿结实，体力旺盛，不管妾身想要什么姿势他都能做到。自从先皇去世以后，妾身可是好久都没有体会到那种滋味了。真是光是想一想，妾身的下面又湿了呢。从那天以后，白天妾身骑着西域进贡的胭脂马，在行宫的玉林里散心，晚上便骑在我可爱的小马驹身上纵情雨云。皇上啊，那段时日里，不仅您和珍妃快活得紧，臣妾也过得快活呢。可是呢，我想要的可不只是一个填补寂寞空虚的面首，臣妾想要的是一只绝对服从我的忠犬，能够帮助妾身做任何我想让他做的事儿。我悄悄地让人打造了一只小小的鸟笼，用来关注那孩子两腿之间的小鸟。只有当那孩子服侍得我满意了，舒服了，我才会打开鸟笼，让他快活快活。很快呢，他便再也离不开妾身了。为了让妾身开心，
为了从妾身这里得到快乐，他什么都愿意做。不管是坐椅子被我坐在身下，还是去偷听朝臣的议论，甚至亲手除掉了暗中监视我的宫女，哼，恐怕妾身让他对自己的师长至亲下手，他也会乖乖的照做的。哎呀，后来呢？就算妾身除掉了那鸟笼，他也只能在得到妾身的许可后，才会有感觉。就像一条没有主人允许，就只能蹲在原地饿死的公狗。所以呀，在我把他安排到雨林卫以后，妾身每个月都会给雨林卫一道赏赐，既是犒劳禁军，也是在告诉那只小狗狗，本宫允许它发泄出来了。嗯，听着妾身讲述和别人的私情，殿下您的那里似乎更硬了呢。果然，从先皇临幸臣妾那时候起，您就喜欢上这种被戴绿帽子的感觉了吧。别着急，妾身还有另外的故事要讲给您听呢。这第二个人嘛，便是妾身的贴身宫女，那个叫婉儿的小姑娘。没错，一个女人也比您这皇上能让我更快活呢。我还记得每次她陪我去见您的时候，您总是会忍不住的多看她几眼。那么漂亮的一个小姑娘，如果不是为了疏远臣妾，应该早就被您纳入后宫了吧。那个姑娘不到十岁便被妾身收留入宫，我待她如女儿一般，让他伺候在身边。平日里犯些小错，妾身从不苛责，还找翰林院的先生来教他读书、识字，让他带妾身秉笔拟书。过了几年，正是这小姑娘情窦初开的年纪，宫中却只有那些冷言冷语的太监和嫉妒他的宫女。最终能够慰藉他的，就只有我这个如同母亲一般的皇后娘娘了。皇上，你知道吗？女人是最懂女人的，虽然没有那根玩意儿，但是却能用很多别的花样来互相取悦。妾身最喜欢的，就是趁着小姑娘写字的时候，把她抱在怀里，一手握住她那可爱的小馒头，一只手往下伸到他的两腿之间。 那副强忍着不敢叫出声来的样子，别提有多可爱了。还有的时候，妾身会让那孩子坐在书桌上，然后一边给他讲述妾身和男人们的秘事，一边用手指、用毛笔、用舌头，让小姑娘舒服的连话都说不清楚，只能不停地喊着：“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。”到底是如水的女儿家，每次都在书桌上留下一大滩的印记。一开始呢，都是妾身欺负他。不过，那小妮子冰雪聪明，也一天天在长大，不会总是那副手足无措的模样。后来，这小东西不仅学会了在玩乐时反击臣妾，还会在自己想要的时候主动地勾引我。有一晚，小姑娘寂寞难耐，想要从我这儿讨些好处。当时妾身正在独自的沐浴，她脱光衣服，拿了一盘葡萄走进了浴阁，嘴上说着要伺候臣妾，却只是清洗自己的身子，然后躺在浴池边，把剥了皮的葡萄放在自己身上。一个不到20苗条秀丽的女孩子使出这等媚术，谁又能抵挡得住呢？臣妾一边吃掉她身上的葡萄，一边亲过她身子的每一个部位，从胸部到肚脐，最后亲到他的两腿之间。小妮子的那里已经春潮泛滥，饮水和葡萄的汁液混在一起，格外的香甜。那晚我们两个在浴池边上颠鸾倒凤，好不快活。啊，皇上，这小姑娘的媚态比起您的珍妃可都要强上几分呢。您没有试过实在是太可惜了呀。皇上，一说起这珍妃，您连眼神都变了呢，是不是想念那只小骚狐狸了呢？皇上，你想见他吗？虽然四肢无力，口不能言，但皇上您还是很努力的在点头呢。您可真是的，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，您还在想那骚狐狸的事情。不过，那珍妃逃出宫之后，
确实是落到了我的手上。而且正巧，我今天就把它给带来了。殿下，我这就让它来和您相见。先让臣妾脱掉这身碍事的袍服吧。是不是很疑惑？带那个小骚狐狸来见您，为什么要脱衣服呢？您马上就知道了。殿下您看啊，这件皮袄虽然质地看起来很脆弱，但是轻薄光滑，十分贴身。本来呢，妾身是想把这皮袄给您盖着，为您保暖。可是既然您那么想见珍妃，就让我把它穿在身上吧。哎呀，好了，皇上，您日思夜想的珍妃娘娘此刻就站在您面前。哎，殿下怎么用这种眼神看着妾身呢？难道您觉得妾身已经疯掉了不成？殿下，您可知道这么一个故事？讲的是一个潜藏在城里的妖怪，以人的心脏为食，作恶多端，害人无数，却从来没有显露过行踪。直到某天晚上，城里的一名风流之士来到他所倾慕的花魁的住处，从房外窥探，发现竟然有只妖怪在画一副人皮。待怪物穿上那副人皮之后，赫然变成了那位花魁的模样。才知道为什么没人能发现妖怪的踪迹了。那么皇上，本宫穿上这件皮袄之后，看起来像不像那珍妃呀？皇上，您现在的神情真是讨人喜欢呢。你可知道本宫有多期待看到你现在的这副表情吗？不过虽然你的脸上精致万分，但是那里却没有一点软下来的意思呢。说的也是，既然您见到了朝思暮念的珍妃娘娘，不和她亲热亲热怎么行呢？就这样让本宫穿着这皮袄坐到你的身上。皇上，你的那里竟然如此的气质昂扬，比起过去 和本宫欢愉的任何一次都要有精神。也不知是这红丸的功效，还是本宫在你的眼中真的变成了珍妃的那副模样呢？啊，事不宜迟，本宫要动起来了。皇上，这可真是难得呢。你的那里居然让本宫有感觉了。嗯，不错呀，地下表现的可是意外的好呢。嗯，本来在和本宫云雨过的人里，你是最差劲的一个，现在升到倒数第二了呢。你听，是首府大人听说你的病情好转，特意的赶来了。也不知道他看了现在的这副景象会说些什么呢。首府大人，哦，您可真是胆大包天呐！啊，竟然在皇上行房事的时候，独自闯入寝宫，真就不怕本宫砍你的脑袋吗？皇上，您居然开口说话了，说的什么？让本宫听听啊。救命！是对首府大人喊的吗？皇上，我刚刚说了，你现在是和本宫欢爱过的男男女女中排在倒数第二的。你知道倒数第一是谁吗？皇上，啊，你可知那红丸是什么药啊？又从哪儿来的？啊，皇上的病乃是因为精损太重所致，需要固精剑中的药物慢慢调理。而这红丸却是聚精会阳的刚猛之物。所以你初用时气色好转，但只要精气一泄，病症就会加重了。你一定要忍住啊，不然泄到了本宫的身子里， 可是会连累本宫犯下弑君大罪呢。这红丸的药方当然也是我找到的，可是总不能由本宫呈给你吧。正巧这红炉寺的李四臣正在到处求医问药，而他的后台郑贵妃和本宫一向不睦，所以本宫让首府大人帮了个小忙。借着某次宴会让李思辰偷到了方子，皇上你抖的可是越来越厉害了，是忍不住了吗？你可要想清楚了哟，这一次是从身子里面泄出来的，可不止是你的原样，还有你的小命啊。真是的，竟然还是那么兴奋。你其实很喜欢被本宫这样往死里面玩弄吧。早知如此，本宫就不用那么辛苦了。毕竟我也很享受把我身下的公狗们给玩死。就这样乖乖的在本宫的话道里使出最后的精元吧。来吧皇上，能在人生中这最后一晚听到本宫的那么多秘密，还可以和本宫尽情的欢愉，已经很值了吧。所以你就放心的去吧。本宫会和首府大人一起好好的辅佐我们的儿子。要来了要来了，本宫要用这米血真正的把你给榨干了。皇上，这恐怕是世界上最幸福的死法了吧。皇上可真是不错呢，这和本宫的最后一次，你总算是让本宫稍稍满足了呢。殿下，殿下，居然一射出来就已经没气了，看来我们的皇上之前一定忍耐得很辛苦呢。好了，首府大人，接下来的事儿就有劳您了。送假药的，还有他的后台，该抓的抓，该杀的杀。至于您的奖赏嘛，就待皇儿登基那天到我的寝宫来领吧。 本宫现在要在这里尽一尽夫妻情分，好好的哭一场。皇上，
节目到这里就先休息一下啦，阿飞期待你的支持和鼓励。联系我，请添加企鹅号173601683 2，爱你哦。